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蓦然回首过去，走过的岁月，
过去一年，有人辉煌，有人平常，有人暗淡，
光阴飞逝如烟。
新的一年带来新希望，新机遇，新挑战。
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
让我们挥别过去，用激情迎接新的岁月，
用梦想拥抱新的一年。
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
拥抱每一天，欢迎您收听，我是凌云。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新年特辑，拥抱新的一年。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特别嘉宾是李良达老师。过去三天他和我们谈过拥抱你自己，拥抱你的家庭，拥抱你的工作这三个话题。那今天呢，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如何拥抱你的人生。那李老师，讲到如何拥抱你的人生，我想很多听众可能心里就会这样想，哎呀，我的人生值得我拥抱吗？你看我这一辈子或者半辈子过的日子是苦哈哈的日子，多么坎坷曲折，充满着许多的不幸啊，苦难啊，我怎么可能去拥抱我的人生？
是，的确我们的人生有可能一帆风顺，也有可能诸事不顺。那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曲曲折折的，有一段时间一帆风顺，又有一段时间诸事不顺。我们怎么样来拥抱我们的人生呢？首先我要问大家，你希望你的人生比较多的时候是一帆风顺呢，还是诸事不顺？我想任何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至少不要诸事不顺。那第二，那为什么你会以为你的人生诸事不顺呢？因为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比较顺利平安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那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因为很痛苦，所以记忆很深。久而久之，人生走了几十年之后，我们都得到一个结论，人生真是苦啊。中国人说人生苦短，不但苦而且很短。是，这两件事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越以为人生苦它就越短。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觉得人生很苦，所以每天唉声叹气。那事实上每天只有24小时，去到吃饭睡觉至少去掉8小时，剩16个小时。如果你每一天都唉声叹气10小时，你的人生剩几小时呢？剩6小时。所以人生啊，苦短这个形容词非常好。如果你以为人生很苦，不管你活多少岁，人生都很短，因为你浪费很多时间在抱怨，在叹气，在那里难过。那反过来讲，人生有苦也有乐，人生有诸事不顺的时候，也有一帆风顺的时候。那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比较一帆风顺，你要把诸事不顺的痛苦忘记，所以你还是要勇敢的、快乐的拥抱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才会有机会变成一帆风顺。即使原来比较不顺，也会变得一帆风顺。如果本来都比较顺利，你只会更顺利。但是如果你每天在那里叹气愁苦，你的人生如果本来很不顺利，只会更不顺利。如果本来很顺利，也会变成不顺利。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不管你觉得你的人生如何，你开始快乐的拥抱它，勇敢的拥抱它，你的人生总之会变得比较好。
刚才李老师一再的谈到人生的顺利不顺利，您是怎样来定义顺利或不顺利呢？
我想我们这样讲吧，我们有一句话，在过年的时候很喜欢祝福别人，叫万事如意，或者叫心想事成。所以人生所谓的顺利不顺利，不一定从外在的条件去看，是从我们内在的心境。假设你期望的事都成就了，这心想事成，请问这顺不顺利？这当然很顺利。或者不一定是你期望的事都成就了，有些人他人生也没什么期望，但是呢万事如意，就是他每天呢都过得很如意。什么意思呢？他去上班也没人骂他，他开车也不会碰到塞车，他搭捷运搭地铁呢都很顺利，都没碰到人家挤他，没碰到小偷偷他东西等等，就万事如意，这种是比较顺嘛。如果你有目标有期望都能做到心想事成，这叫做一帆风顺。或者你没目标没方向，但是你总是想找工作就有工作，想吃饭就有饭吃，想交朋友就交得到朋友，万事如意，这也是一种一帆风顺。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人生是这样一帆风顺，那你要拥抱你的人生当然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是诸事不顺，倒不是说每天都很倒霉，是说你想要做的事都做不到，你想要努力的目标都达不成，你想找工作找不到，找到工作呢很不顺利，很不如意，很不愉快，那这就是诸事不顺。那诸事不顺的时候，你要开始拥抱你的人生，才能够从不顺变成顺利。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最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人存在的价值，解决问题是一个最高价值。人生最大的挑战是问题不断。一岁的时候有没有一岁的问题？有，只是那时候你不记得了。三岁的时候有没有三岁的问题？有。五岁的时候有没有五岁的问题？有没有五岁的苦恼？有。七岁的时候有没有七岁苦恼？有。人生每一阶段都有他的问题，都有他的苦恼。那么你从消极的角度，你会觉得人生无望，我好不容易解决了七岁的问题，九岁的问题又来了，我解决了九岁的问题，十一岁的问题又来，而人生的问题层出不穷，人生就没有什么盼望。或者是说，我七岁的问题都还没解决，九岁的问题又来了，我小学的功课都还没学好，初中的功课又来了，初中的功课还没学好，高中的功课又来了，那人生真是没有盼望。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你会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或觉得人生苦短，或觉得人生有压力，有一个关键是这样，因为你想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人生啊，不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你是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这一辈子一定苦不堪言。但是人生也不可以逃避所有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十岁的时候碰到问题你不解决，二十岁的时候碰到问题你不解决，三十岁碰到问题你不解决，你这一辈子永远都没有盼望。我用生病做例子，人生不要想你的身体百分之百的健康，总是有一点毛病的。但是第二，人生也不可以把有毛病放着不管，你有毛病放着不管，小毛病就会变大毛病。所以呢，人生是这样，我们不要想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可以都不解决问题。你要学习人生，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解决多少问题都没关系，但是你每一天都有在解决问题，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你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第二，当你要解决一个算一个的时候，请你不要先解决那个最难的，最难的放到后头，最容易的先解决。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不是逃避，因为我们解决问题是一回生两回熟，刚开始你不太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你当然要选那个最简单的来解决。你刚开始学煮饭，不要去煮那个很难做的名菜。你刚开始炒个西红柿炒蛋吗？为什么年轻人这么流行西红柿炒蛋呢？因为它最容易嘛，
简单。
那你从西红柿炒蛋开始总会吧？那从这里开始，渐渐再增加一点复杂度，然后慢慢再去学做大菜。人生也是一样，那问题可能有很多，没关系，你先找最容易那个解决。那这个解决有什么好处呢？昨天我们提到成就感的问题，当你解决第一个问题，发现真的把它解决了，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那成就感就会带来信心跟勇气，哎呀，原来我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去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个最难的，第一个最难的问题要解决要旷日耗时，即使你最后真的把它解决了，可是那过程中太累了，因为你都没有成就感，所以到解决那一天你也累垮了，你就不想再解决第二个问题，所以你人生还是一大堆问题悬在那里。所以你要倒过来操作，那你就越解决越有成就感，越有信心，越有勇气，结果你的人生虽然不可能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不过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十之八九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你的人生相对就很成功，就很有价值，就真正是一个充实的人生了。
是是，
刚才李老师也不断地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价值，就是从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地建立成就感里头找到我们的价值。那讲到拥抱我们的人生啊，是不是这种价值啊，应该从了解人生活着的意义这个层面来帮助我们拥抱我们的人生？
是，人生的价值是这样啊，我们用现在最畅销的所谓智能手机 iPhone，那为什么苹果电脑的手机总是比别人贵呢？我们想这问题，那肯定它是有价值的，不然它卖的比别人贵，如何卖得出去呢？我们用 iPhone 为例，它的价值有两个层面，第一呢，它的整个系统跟人家不一样，你要么就用苹果的，要么就是用安卓系统的，其他各家都是用安卓系统。第二呢，不只是这样，它不是它的内在系统跟人家不同，是它从外观从每一个细节啊，当然现在手机其实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可是你用过苹果你就知道，苹果在整个外部细节的讲究上是讲究的非常深，所以它的价值就特别高。好，现在我们讲回来我们的人生，人生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定位，苹果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所以它才有这么高度的价值，所以你找对了你的定位很重要。那现在我就讲一个比较通俗的，我们多数人的人生的定位是错的，所以这一辈子就活不出意义，找不到意义，活不出价值。什么叫做定位错误呢？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把人生定位叫做我们的人生是用来讨好别人的，特别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比如说华人女生比较没有地位，因为从小我们的女生被教育的是三从四德，你是必须配合别人演出的，在家从父，长大嫁人了从夫，老了以后从子，所以你就没有你的定位，就你的人生变成在讨好别人。那这本来是对女人的一种歧视，可现在在华人的社会里面，特别在国内，年轻一代男男女女都这样，你的人生变成在讨好别人而活。你想要让你爸爸妈妈高兴一点，你想要让老师高兴一点，你去上班想要让老板高兴一点，你想让同事高兴一点，你想要让顾客高兴一点，因为你认为我只要让每一个人都高兴一些，我就会得到肯定。但是你这样去努力的结果，你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无奈，越来越没价值，因为你定位错误。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请各位仔细听这一句话，任何人的人生都不需要为讨好别人而活，人生当然不应该去得罪别人，不要为了我活去把别人斗到死，你死我活，不是这样。但是人生也不需要为讨好别人而活，我们要有个很平衡健康正确的观念，人生不是为跟别人斗争，但是人生也不是为了讨好别人。你能够确立这样的观念，你才能够找到你自己，那找到你自己，找到你人生的意义，你才能够发挥出你人生的价值。而当你发挥出你人生的价值，就像苹果手机，它在市场的定位总是高人一等，它就可以长期发展。为什么？它就有很高度的研发的经费啊，所以它就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领先越来越多，因为它的经费比别人充裕。所以你的人生也一样，你要找到人生对的定位，找到人生的意义，然后才能发挥出最高的价值。所以我在强调，人生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活，因为你讨好了所有的人，最后会迷失掉你自己。网络上很流行一个笑话，但是那是真实的， 你讨好别人的结果只是让你更委屈。网络上笑话是这样写的，说有一个人去上班，刚好坐他隔壁的同事跟他是同时进公司的，两个人交情很好。那个同事呢租个房子住，每天赶车呢就很辛苦，那这个同事住家里，所以他就每天顺便呢帮隔壁的同事带一份早餐给他吃，因为他在家里嘛，顺便让家里早餐多弄一点，带一份给他吃，长期相安无事。有一天呢，这个同事呢他妈妈出城去了，那天没做早餐，所以那天他没带早餐来给隔壁同事吃，同事就把他痛骂一顿，你竟然没带早餐给我吃。所以你为了讨好别人，当你突然没做这个事，其实你根本没欠他。这个同事应该为过去200天你免费给他带一个早餐感谢你，结果不是，第201天你没带早餐那一天他痛骂你一顿，你今天为什么没带早餐给我吃。所以你知道，你的人生如果去讨好别人，痛苦就在这里。头两天你讨好他，你带免费早餐给他吃，他心存感恩，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不新鲜了，他那感恩的感觉没有了，
当就理所当然了。
对，再过一两个月了变理所当然，哪一天你不做，哇糟糕了，你被痛骂一顿，其实你根本没欠他的，结果变这样。所以你的人生如果是去讨好别人，你知道你会活得多痛苦吗？因为最后你变成毫无价值。不是说你不要去爱别人，不是说你不要去帮助别人，不是说你不要去给别人，我们再三强调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呢，你做呢要发自你内心做，不是为了讨好他，不是希望他有好的回报你才去做，因为这样做了久了就没有价值啊！你不要完全牺牲自己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这样你才会找到价值。
对，李老师不断地强调正确的定位，要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该怎么找呢？
我举个例子哈，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讨好别人而过日子，你知道这世界会多错乱吗？每个人都在为别人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过。所以我们强调说，你要先讨好自己，真的不是叫你自私自利。这世界会乱，就是多数人都是为了讨好别人，结果每个人都在为别人活，每一个人为自己活，这整个世界变成很错乱。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根源，每个人先找到自己。那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呢？我想有两个方面，刚刚我已经先讲了第一方面，你自己真正最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从第一天讲拥抱自己就是在强调这件事。为什么先讲拥抱自己再讲拥抱家庭呢？因为家庭是要我们去付出爱，付出包容，坦白讲家庭是要我们去牺牲的。如果你不能先拥抱自己，你就为了你的家牺牲，最后一辈子下来你会觉得你很不值得。所以你得先找到你自己，所以找到你自己就先想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家里人都喜欢吃白萝卜，但是你喜欢吃红萝卜，那一个完全不想自己的人，好了，全家人都喜欢吃白萝卜，我每天都煮白萝卜，久而久之他就没有了自己。那其实呢，如果你先找到自己，我喜欢吃红萝卜，但是也不是不顾家里人，家里人喜欢吃白萝卜没关系，我每天炒一盘小盘红萝卜，因为我喜欢吃，炒一盘大盘白萝卜，因为全家人喜欢吃，所以炒大盘的。家里人呢一看，哎，旁边有个小红萝卜也不错，他们也沾一点沾一点，结果全家人呢营养比较平衡。真正给你自己跟别人带来都是祝福，所以我强调说你要先找到自己，就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先把这件事想清楚。但是不是说只顾你自己想要的，你还是得顾别人，因为当你找到你真正想要的，当你真的去做这件事，你会好快乐，我终于可以活出真实的我。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想到，那别人一定也很希望活出真实的他，所以我也应该要顾到别人真正想要是什么，不能按着我要的给他，应该先想他真正想要是什么。一个人要不先独善其身，却想要兼善天下，会害死全世界的人。但是一个人也不可以只独善其身，最终目标我们是要兼善天下，忠实的面对你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不能只顾你自己想要的。可是你一定要从这里做出发点，你的人生才不会迷失。
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凌云心有戚戚焉啊， 我烧菜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常常会想，哎，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喜欢吃什么，我会烧一些他们喜欢吃的，然后我自己喜欢吃什么我也不忘记要好好的照顾我自己所以就很开心。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父母啊，一辈子啊为着孩子牺牲一切，但是他们就是舍不得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自己喜欢吃的喜欢穿的都不舍得花钱去照顾一下自己。所以今天希望李老师所说的能够鼓励我们的一些长辈啊，趁着还走得动，趁着还有健康的身体，该旅游的时候旅游，该好好享受的时候也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
是因为父母亲一心一意都为孩子牺牲奉献，这本来是对的，可是这样做过头以后，父母亲呢每天活得不快乐，第二呢每天吃得不健康，最后呢很快的就病倒了，变成孩子很沉重的负担，所以你过去为孩子所做的完全白费了。但是如果你在为孩子付出的过程中，你还兼顾一下自己，先顾到自己的健康，那么孩子长大了在发挥他的人生的时候，你还很健康，不会成为孩子的拖油瓶，这才是真正祝福孩子。所以我们先想自己，不是自私的，乃是更加的大爱，更加真正兼顾到别人的。
那我们基督徒也常说呢，要为主而活那这个为自己活和为主而活两者之间应该如何的平衡呢？
其实很简单，上帝造你一定有他的目的，为自己活跟为主活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它是一致的。所谓为自己活，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上帝造我的目的。上帝造我如果是要做一个篮球员，他一定让我长得比较高所以我找到上帝造我的目的，我就可以真正为自己活，因为我懂了。所以上帝造我呢，如果要做个田径选手，他一定让我跑得比较快，腿比较长，所以我要先找到上帝造我的目的，这叫为主活嘛。那其实为主活就是为我自己活。上帝让我如果要成为一个美食家，他一定让我从小喜欢吃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喜欢吃，我不要觉得哎呀我很丢脸，哎呀我跟人家讲我喜欢吃真的很丢脸，哎呀我就压抑自己，不是的。因为可能上帝要你成为一个美食家，可以品评各种的菜等等，不知道，从上帝造你一定有目的，所以你找到那个目的，你就是在为上帝活，而找到那个目的同时你就在为自己活，而且他会活得很好。可是我们有很多人会压抑自己啊，从小呢人家别的孩子都乖乖上课了，可是我坐不住，我好动，因为上帝造你是个运动员，你当然好动，可是你就压抑自己，因为据说孩子乖一定要坐住，所以我就压抑自己坐住，所以你本来应该是个运动员，结果你变成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就违背了上帝造你的目的。第二，你变成体弱多病，你这一辈子啥都不能发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尊重自己，找到真实的你。那你小时候不敢啊，你还是乖乖坐在那里没关系，长大以后你懂了，你天生就好动，你就应该去动，那你就尊重自己去动，不要再压抑自己。那这个就是为主活，同时也是为你活。我个人的认知，这两件事它并没有冲突的，因为你找到上帝造你的目的，按那个目的去活，会为你自己把它活得最好，也同时为主把它活得最好。美国有好多运动员，他们在运动场上表现非常杰出，在那个颁奖典礼上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你为自己去找到上帝造你的目的，上帝把你造成有这一份天分，你去充分的发挥，最后还是荣耀上帝，而你自己也活出最高价值。
嗯，是。那李老师一再的强调找到自己，我想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无法找到自己，
是
不知道哎，上帝给我的天分这个潜能特长到底是什么，不认识自己。
我想这样子哈，我鼓励大家，十八岁之前，我们的人生大部分是被决定的；十八岁之后，我们的人生很大一部分还在被决定。不过渐渐，你有权利决定了。那我觉得你不必在外在去抗争，跟父母亲抗议说：“以后我不要听你们的，我要自己找啊！”不是这样，外在不急着抗争，因为你还有很多地方还不够。但是我建议你，只要听众朋友你满十八岁了，你开始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或者每两天花一个小时，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下，你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更深的去认识自己， 你听一听自己的心声，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筹划筹划，如果有可能，如果上帝允许你，如果你的父母亲允许你自己决定你的未来，你会想怎么走，然后不是要立刻去走，你做记录记下来，因为你这时候思考也可能还不够周延，还不成熟。那18岁开始，每一天每两天，最少最少每一个礼拜，你要花一小时这样静下来，一个人好好想这件事，然后想到什么就写下来，大概累积个几年，假设你18岁刚好读大学，到你大学毕业，你把这4年的记录重新看一遍，我跟你保证，你大概就找到你自己，你大概就能正确的认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这一生想要什么。然后我鼓励你，如果你找到自己，第一把它向上帝祷告，你跟上帝说，我现在找到我自己，我希望朝这个路来发展。第二，你要开始付出代价，真的朝这个路发展，那么我相信你这一生会走得不一样。
是不是说在这种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经过很多不断的尝试，比方说你有什么爱好啊、兴趣啊等等等等，经过很多的尝试学习等等，也能够帮助自己有更多的自我认识呢？
是，当然应该要经过尝试。那所以通常你要分两阶段，我会鼓励说你至少第一年不要先去尝试，就完全安静下来做记录，第二年你把第一年记录下来的东西累积看出一些端倪以后，你可以开始尝试，那时候你还在念大学，去尝试风险比较低，你可以试着做做看，试着去寻求看看你的人生。比如说你第一年安静下来，你发现你适合做生意人，你第二年就可以在电子商务里，在网络里做一点生意试试看，大学生也可以做生意的，那试试看你就知道，诶，你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生意人，类似这样。所以去尝试是第二阶段，然后透过你的安静记录，透过你的尝试摸索，最后你就会找到你自己。
嗯，好，那非常的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李老师今天的分享之后，能够更有助于你找到你自己。好，那接下来呢，在明天李老师会和我们谈谈如何的拥抱全世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